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我是梁文道。今天呢，我在这里呢，很开心能够跟一个好久没联系的朋友，借着这个机会又联系上了，那就是我的老朋友廖伟棠兄。廖伟棠，我想你应该不陌生了，因为他在看理想 APP 这里多年之前就有一档的关于诗的节目很受欢迎，叫做《诗意》，关于新诗的30种注脚。而这个节目的内容呢，现在已经结集成书，而且有简体版跟台湾的繁体版。书名叫做《我偏爱读诗的荒谬》这个如果你平常喜欢诗，你就知道这当然是出自辛波斯卡的名句，被改写成把我偏爱写诗的荒谬变成我偏爱读诗的荒谬。这本书啊，无论在现在大陆简体版刚刚出嘛，我觉得一定会很受欢迎，因为我觉得廖伟棠当年在《诗意》那个节目里面就已经用30种不同的角度和面向，深入浅出的把关于新诗的种种、现代诗的种种，我觉得已经讲得非常清晰、非常清楚，而且有趣，最重要是有味道。可是我今天忽然想找廖伟棠一起聊天呢，还不光是因为他这个节目出书了，更因为呢，他在前阵子啊，我希望大家还不要那么健忘，最近出了这么多的大事，但是有件事情始终我觉得还没有结束的，那就是丰县的八孩母亲那个事件。在当时我做节目的时候呢，我曾经读过一首伟棠为了这个事写的诗，叫做《他的名字》。那么现在呢，我就请到伟棠跟我一起聊天。哎，伟棠，好久不见。
啊，文道你好啊，我们终于可以在空中见到。
真的是太难了，哎，这两年真不容易，你一直在台湾，但是你尽管身在台湾，我觉得你真是胸怀天下，就竟然注意到这件事情，而且为了这个事情写了一首诗，他的名字。那这首诗呢，我那天念出来之后呢，在我们的后面的留言的朋友呢，很多都很想知道全诗，因为我光是念啊，大家可能觉得还不过瘾，要看到全首诗。结果很多人在主动贴出来，后来我看到你也贴了出来，这真是太好了。我想了解一下，因为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这么多年，因为我们两个都在一些微信群里面嘛，那虽然平常没有直接电话联系或者视频联系，但我常常读到你在群里发表的诗，而这些诗呢，很多时候都是关于我们眼下正在经历的事情。那比如说丰县八孩母亲这个事情，我想知道，我认识你这么多年，我看到你常常写作这种题材的诗，就这一类现实中发生的事件，正在进行中的事件，包括最近的乌克兰的战争，你都写了诗。这是一个你一开始写诗就有的一种习惯吗？或者说一个倾向吗？
对啊，因为呢，我真是越来越觉得吧，鲁迅那句话，就是远方的无限的事、无穷的人，好像都跟我有关。而且随着就是年龄的增大嘛，这种敏感或者说这种同理心吧，不减反增哦。感觉就是说，以前你是基于一种好像是理想主义的义愤、革命的义愤，像切格瓦拉的崇拜那种那样去关心这些人，但现在去关心这些人，好像会觉得这些人的生命、他们的命运其实随时都会摊到自己身上，就你对远方的这些人有了更多的理解啊。比如说对乌克兰，你会对一个父亲感同身受，然后你会对某处的一个失去了家里的老人的一个中年的男子，你会感同身受等等。这种东西呢，只会越来越让我觉得就不应该只是写自己就是低下头的当下啊，还是要关注远方。
我觉得能不能这么来理解，因为你刚才讲的话我觉得有几个地方很有意思啊，一直说明一下。第一，就是首先我觉得你以前我所认识的你，你是崇拜切格瓦拉那种革命热情，就你很年轻的时候就有那种某种的 革命情感在的，就是那种对于左派的切格瓦拉的古巴的这种倾向。然后呢，那个时候写的诗如果是关于现实题材的话，往往它出发的那股力量跟感情和你刚才说的对于现在发生在远方的事情的同理代入感同身受，这种感情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对，我觉得应该是有点不一样，就是年轻的时候还是觉得会有一个乌托邦在等着我们的，或者说是有一个可供行动然后去达到的目的啊。但现在慢慢你当然你会发现这个目的非常的复杂，非常的遥远的时候，或者甚至是就你绝望的时候吧，你还要不要做，你还要不要说，而在这么一个绝望的底色下，你要说要做，你能做到怎样的程度。
嗯，我还想到另外一个，我们大家年轻的时候，你我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是那种很激进的，觉得要建立一个人间乌托邦，有这种情感。
嗯，
但是我后来回想，有时候那种情感并不是基于我对日常生活中我所看到的，比如说我们那种左派啊，就我们要关怀天下苍生，然后尤其是在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秩序里面，那些被排挤的、被边缘化的、无告的大多数人，我觉得那时候其实虽然我们对这种东西有一些理论的理解，甚至有种信仰，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未必是因为先看到我身边有人受苦、受折磨，觉得很不公平，然后开始觉得要做点事，比如说用诗来表达我的行动。但那个还是抽象的，就是说那个东西是你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对身边的人的或者你看到的东西的同情，你的力量不来自那里，可能是来自一种非常遥远的一种理论的推出来的一种东西，是一种理念，就你觉得我应该关心弱势社群，因为我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
对，
但是现在呢，可能到了一个地步，就是我开始那个东西我觉得比较离我比较远了，我开始看的是我真真实实我看到的，就是哪怕是远方的人，乌克兰的人，或者你在台湾远方看到丰县的那位女士，你看到这种处境的时候，你要为她写诗，你的那个情感驱动是更具体的。
对，原来那种你说是信仰这两个字啊，可圈可点啊，就有的时候现在回想起以前有点是说为信仰而信仰，就是说这个信仰是正确的，是那正义的，我们就去信仰它。但是为信仰而信仰呢，就带有很多主义、很多理论的那个交错在里面。我后来我是怎样，我是读杜甫，我才慢慢理清楚这一点，就是说哎，杜甫他没有主义，他那个时候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左翼右翼，那他是怎样去触碰这些痛苦的东西的，他是怎样跟你说的这个被忽略的人站在一起的，那些在那个比如说唐朝这个大历史里边被销声匿迹的那些草民，杜甫为什么就会跟他们站在一起，他不知道什么切格瓦拉，不知道什么什么那个左翼理论呢、所以我就慢慢觉得我应该去回归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哎，从人最基本的生命的尊重出发的这样的一种左翼思想吧，朴素的左翼思想，而不是现在已经被高度的理论化的左翼思想。
说到这个我就想提一点，就是你在这诗意这个节目以及我偏爱读诗的荒谬这本书里面呢，你一开头没多久你就开始谈到现代诗跟古诗，中国古诗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分别。它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有今天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会觉得读不懂现代诗，甚至觉得现代诗不是诗。虽然你也指出了这个吊诡，就明明现代诗是现代人为了现代人而写的诗，但是我们现代人里面却有一批人觉得这个不叫诗，而是古诗才叫诗。那么我所知道的许多现代诗的读者又反过来对于古诗好像有点遥远，而古诗的读者呢又会对现代诗有些歧视。但是打从我认识你开始，我就发现到你在你那里， 虽然你会明显的你也写过了，就两者的两大的这种简单化分类的类型的分别，但同时你也注意到其中一些一以贯之的东西，比如说你对杜甫的热爱，我知道你很喜欢杜甫，就杜甫甚至能够启发你作为一个现代诗人的阅读跟写作，我觉得这是不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你是小时候就开始读古诗呢，还是说你在做现代诗人、现代诗读者的历程当中，重新发现古诗里面你所在乎的那个诗意呢？
对，我的确是从小就读很多古诗，但是我从小读古诗呢，就跟现在很多热爱古诗的人一样，就是是属于那种全身心的交付给他，被他征服的那种。但是真正我觉得我读古诗有了第二次的突破哈，是从两个人有关，一个是黄灿然哈，他跟我推荐、他跟我推荐冯至写的《杜甫传》，从那里开始呢，因为冯至是有受存在主义影响的。从他
是
他是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去切入杜甫，哎，我们就发现了一个现代的杜甫。接着就是看到这个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哦，宇文所安的一系列重写这个唐诗史的文章啊的书专著，像《盛唐诗》啊、《中唐诗》啊一系列，哎，你发现如果换一个眼光，抽离出我们好像一直浸淫在里边，浸淫的怎么样呢？就浸淫的自己都被泡被浸泡的，已经忘了自己。反而你是看不清楚这个古诗还有什么样可以连接到现在，所以说你说刚才那种矛盾呢，我有时候我说也怪古诗本身哈，就是说古诗太完美了，就古典诗发展了2000年几千年，它太完美了，以至于呢你一触碰它，你很容易缴械投降。所以不只是我们啊，就是说以前很多新诗史上，像闻一多啊、那个费明啊等等很多很伟大的诗人，卞之琳什么的，哎，到最后他们都会去写古诗，因为那个力量实在太大了啊。另一方面又怪我们写新诗的，我们太急于建立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坐标，完全不一样的标准。在你彻底的抛弃旧标准建立新标准的时候呢，你没有留一条桥一条道路给所谓的普通读者啊，我们只是去想我们的专业读者能不能跟得上我们，但慢慢慢慢那个专业读者也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被淘汰淘汰淘汰，最后呢大家就变成一个像是诗歌的同温层一样，在这个同温层里边只有我们知道彼此在说什么，一出了这个同温层，哎，其他人都哎觉得你们莫名其妙，你们哎自我感觉很好，但到底你在干什么呢？所以这样的一种认识是蛮艰难的，我也是过了真的是挣扎了好多年才愿意承认这一点啊，我们的确是在这个有点滑地为牢了，就是自己垒起了这堵高墙，但你怎么也应该给些桥梁，给些那个城门给大家进来吧。
对，所以你这本新书《我偏爱读诗的荒谬》还有你的节目《我诗意》就是这样的一个桥梁，但这个桥梁之所以被需要，或者之所以有必要要来做这样的一个桥梁，搭这样的一个桥梁，它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隔阂。你刚才提到一个词眼，我觉得很有意思，叫专业读者。因为我自己平常我也是个诗歌爱好者，我也常想这个问题，是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有了一个想法叫专业读者？就是其实蛮有意思，比如说其实你今天别说现代诗，哪怕是古诗，我觉得大部分中国人一般人里面热爱古诗，平常以吟咏古诗为乐的人其实也不多的，其实也不多的。无论是古诗也好，现代诗也好，现在都变成了一种好像是专业读者圈里面的一种爱好跟乐趣。但诗这个东西是自古以来就在我们生活中间的。
对啊，对啊。但是现在就是会有一种所谓的错爱，就有的人以为自己很爱古诗，但实际上他其实是在拾人牙慧啊，就是说人云亦云，哎，这句好，哎，我也重复一下啊，所以他们也不是说真正的就是说有多么捍卫古诗，多么真正的进入了古诗核心。那比如说我觉得我多少是有点就读进去了哈，古诗和新诗我都读进去了，那我就想要把我所读到的东西哎就这样点播出来吧，看看能不能有聚合的更多的同志，而这个同志呢，我不希望它形成一个新的所谓的专业读者群， 群啊，因为专业读者群这里边也是包含了很多的，怎么说呢，表演的性质啊，就是说大家有一种心照不宣的说，哎，这是新诗的潜规则，你们不得其门而入的人是不懂的啊，你们就跟诗意就彻底的隔绝了。我觉得这是我们制作业啊，如果我们真的要这么做的话。
嗯，你刚才还提到一点，有人自以为是古诗爱好者，但是到了最后他可能他自己在创作的时候也只是拾人牙慧，在用大量的我们千年以来所形成的一种语言的习惯，一些惯用的表达跟意象和隐喻。可是有趣的是，现代诗是否你觉得也已经有了这样的一套东西，尤其在华语世界，在中国这里。因为我到现在，你知道，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前几年有一阵子，不是我们在微博上面看到，或者社交媒体上看到，好像有古诗的一个热潮，就是很多人都在写诗，不是曾经有过一个号叫做今天为你读首诗还是什么之类的，这种号蛮多的还，然后有很多这样的一些的平台出来，嗯，然后我慢慢看到许多人跟着在写的诗，他以为自己在写一个现代诗，但是整首诗里面的语言里面的东西恰恰是非常陈腐的，是一些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在我们周边形成了一套关于现代诗的想象，里面有一套相对固定的一种语言的表达隐喻和意象，然后大家不断的在抄来抄去，是不是这样？
对，就像我在书，其实我在这本书我偏爱读诗的方谬里面，我就有点出哈，在比如说在台湾也有这种情况，而且很严重，就是说比如说像那个余光中啊，那一代他们这些大诗人，他们建立了一种诗歌的范式，就是说要这样的这样这种修辞啊，这个抽象名词和这个具象名词的这个偏移，然后再结合等等，就是超现实主义这一套东西已经变得很熟练，就学校里边可以教授的时候，就每一个人都好像可以写出一首像样的新诗，像样的现代诗，在台湾这的确是已经，因为他们很成熟，他们没有断裂过这个，所以呢，反而呢，各个人的面目都是统一的，很少出现突破。而中国呢，在大陆呢，因为曾经有过断裂，反而提供了一个机会，就是说在所谓朦胧诗、后朦胧诗都有一些突破出现。但是呢，直到一个强力诗人的出现哦，孩子。像孩子的出现呢，他反而起到的是一个不好的作用，就是说因为他太强了，所有人都去模仿他去写诗，去跟从他的范式，跟从他的意象群组，甚至他的情绪运作啊，这样呢慢慢慢慢大家就心里边就会形成一个概念，就是说这才是诗，但这是最害诗的事情。所以我做这个节目和写这本书里边，我反复要强调一点说，你不要带着一个这才是诗的概念来听我这个节目，来看我的书，我每一篇我都在打破说，不是这才是诗，诗根本是无限的可能性在这里面的。
所以这就好玩了。那到底什么叫诗？我记得我几年前找你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跟你聊是说有一个词语我觉得特别有趣，叫诗意。我们诗意这个词我们在生活中到处都能看到，尤其在形容一些非文字的艺术作品的时候，比如说你也提到像电影导演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常常被我们说他的电影很有诗意。有时候我们看一个装置作品，我说很有诗意，一幅画我们说很有诗意。但是我常常在想，当我们在说一个东西很有诗意的时候，比如说我眼前一个风景，雨雾迷蒙之中的远山，我说很有诗意，但这个诗意到底指的是什么？什么叫诗意？这个因为我们这变成一个好像大家心照不宣的一种形容，但这个形容本身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那我就从这个出发点，请你跟我们解释一下，用现代诗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诗意，同时做一个现代诗的一个入门。但是我发现你30集节目下来，你里面提到了各种各样的诗意，历史的诗意，废墟的诗意，科幻的诗意，丑的诗意，到了最后好像反而这个诗意这个概念变得更模糊了，就没办法用一句话去总结去定义，好像是无处不在的一个东西。
对，其实就像那个苏珊·桑塔格说过一句话啊，他说我们的文学是为了让我们的现实增加其复杂性，而不是把它简化。那我们的解释，我们的评论，我们去读诗，其实你不要以为我们读完了之后你那首诗会变得简单。很多人看了我这本书，比如说他们比如说对西西的诗哦，西西诗表面上啊，儿童的语言哦，非常简单、哦。但经过我一读以后，诶，他们说怎么会变得这么复杂？我觉得我们去读这本书，我们去尝试读诗，并不是说哎，我就要庖丁解牛一样把它就切碎成片各种片段，然后你就去可以去套一个公式去说哦，这就是诗。恰恰相反，我希望大家读完了以后，心里边对诗的那种欲望、那种渴望、那种求解而不得的那种心理的煎熬应该更大，然后你就会想去啃更多的诗，你要去想，哎，最后你会发现，哎，这些诗都装载到自己的那个脑海或者说灵魂里面去了之后，哎，诗意是什么？你不需要去真的去回答，但你已经熟练了，掌握了诗意在哪里，这种感受啊，
所以最后很有意思，就。对于一个诗的读者而言，如果你读多了之后，我们可能没办法，就我们可能很难去判断什么叫做诗，但是也许我们可以判断什么不叫诗。就是说我看到一个例子的时候，因为诗的定义或者诗意的存在太复杂、太多样，甚至是矛盾的，所以我没办法告诉你诗意是什么，但是我能够看一段文字告诉你它是不是诗，就是这个依据的是一个我们某种经过复杂的多番的阅读之后获得的一种感觉，能不能这么讲？
对，我觉得最基本的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说这首诗有没有擦亮你的经验。人生人是有经验组成的嘛，但是我们都是习而为常的把我们经验堆置堆置堆置，诶，只有诗人说，因为诗人用一种我们不习常惯的惯常的语言，我们经常不常见的语言，因为我们看到诗的语言很明显跟我们日常用语有所不同的时候，它就是打断你的习而为常，打断你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诶，大家都有的体验，比如说吃饭，比如说睡觉，诶，大家都有体验，为什么在经过它的诗的描写，所谓他的诗意的重构之后，这个经验变得更为刻骨铭心了呢？或者说很多我们人生每个人都有自己所不为人道的一些秘密啊，人生中的情感的秘密也好，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秘密也好，而这些秘密呢，我们自己难以宣诸出口，但是呢，哎，诗人用他的方法去写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好像我的心里的耿耿于怀被他稍微释放了，或者说得到了命名，得到了一个清晰的轮廓出来，这时候我们就会感激啊，我们就会说，哎，这个诗人好像真的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实际上你的心里话就在你心里边，只不过你没有把它表面所蒙蔽的那种就是日常语言日常经验的那股灰尘你没有擦走它。但诗人是一个非常的敏感的人和一个非常勤奋的人，他就不断的擦不断的擦，然后你就会不断的看到，哎，原来还有另一个自己或者一个更深度的自己，你会发现自己是一个有深度的人啊，你的生命是有很多东西会触动你自己，而不只是你要通过电影通过经典名著去触动自己的，原来你自己就是一个可以触动自己的这么一个生命的载体啊，我觉得诗最神奇的作用于所谓的一般人不写诗人的地方就在这里。
说到这就出现一个更前面的一个前提了，那就是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一个诗人具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在我们的每个人都活在其中的日常世界里面，他能够发现或者去探索隐藏在或者被蒙蔽在我们日常俗常的我们人人共享的人人共同参与建构的这个经验世界里面找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出来，或者有时候是发现，有时候是还原，有时候是创造多一种现实。那么他具有这样的能力，有大概有几个先决条件。首先他要有非常敏感的判断力、眼光跟心灵， 然后他还要跟这个世界有足够的，至少在某一瞬间有足够的距离，他能拉出来。那这就说到读诗为什么对现代人来讲这么困难了。我觉得是因为我们读诗是需要我们进入一个状态，就是我打算在这时刻我读一首诗的时候，我打算要放弃我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的某种的参与，我要稍微脱离出来，我要稍微跳出来，我才能够读这首诗，或者透过读这首诗来发现我跟世界的距离，或者跟我自己的距离。那么因此读诗其实是需要一定的心理上的距离感，需要一定的耐性的。那么我觉得现代人，我常常碰到一些人说读不懂现代诗，或者甚至也读不懂古诗，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自己没办法跟自己拉开距离。而我们这个时代是特别难的，你想想看，我们活在一个社交媒体的时代，我们每天有看不完的信息，看不完的朋友发来的问候也好什么也好，然后我们每天无时无刻都在做判断，比如说关于现在无论我们正在面临的这场瘟疫或者远方的战争，然后这些讯息分自秒来打击我的所有的感官，然后我每天好像都要有点回应，因为人家问我什么态度，或者我看到一篇文章我要不要点赞，我不断的在刺激回应刺激回应，我卷进了这个日常世界里面。我们跟这个日常世界的这种互相捆绑变得越来越严重，因此在我们这个时代要去读诗要去写诗都变得好像更加困难了。
对，我觉得你提到信息特别重要这一点啊，就我们现在跟我们接受的信息之间的关系啊是非常奇怪的。一方面我们要很无意中总是被所谓洗脑啊，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不要被洗脑，然后就会用一种非常剑拔弩张的姿势，非常警惕的姿势看着这些涌来的信息啊。然后我就突然想到啊，中世纪我们中世纪有神秘主义这一说法嘛，其实神秘主义就是没有诗的世界里边的诗，他们怎样呢，就他们也接受信息，但他们永远呢对这个信息呢保持一种敞开，都认为神秘主义者觉得世界万物呈现出来的信息都是神的意志嘛，对不对？然后他们坚信一点说，这个世界绝对不是我们看到的表面那么简单的，它里面肯定都隐藏的更复杂，更接近心灵和与神之间沟通的信息。就在这里边呢，我们能看到呢，诶，古代的人或者说这些神秘主义相信神秘主义的人呢，他们对这个世界其实是蛮虚怀若谷的敞开着的哦，就是他们非常信任，诶，这个世界真的是有他要传达东西给我们的，但我们现在对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很害怕很警惕啊。但我们当然了，这个世界太复杂了太危险了，我们需要这样。但是呢，当我们回到文字去，当我们面对一首诗的时候，我建议你还是可以啊，把自己彻底的放开，去信任这个诗人，信任你面对的每一个汉字，他是怎样教给你他的读音，他的形态，他所带有的种种隐喻，他怎样教给你，你就敞开去接受。就像一个人就是把自己投身到那个感官全部敞开的境界里边，这样的时候呢，一首好诗会很自然很自然的触动你，很自然很自然的跟你的经验发生关系，因为这里边呢你没有刻意去设置一个障碍去质疑它。
所以经过这样的阅读之后，我们跟世界还有我们跟我们自己的关系都会产生一个变化。可是呢，有意思的是今天啊，我们这种现代世界的里面的日常生活的囚笼或者桎梏，它不单只是使得我们读诗写诗变得困难，它甚至还形成了一种关于诗的固定的想象，也是很日常的。其实某程度上来讲，比如说大家平常都会讲，比如说我有时候看到一些人觉得他，我看到一些朋友在朋友圈要写诗，那个诗其实他为什么要写诗呢？他为什么要诗表达呢？是因为他觉得有些东西他就是必须要，比如说发生爱情关系了在恋爱了，他就觉得非得写诗不可。人在恋爱的时候，年轻的时候都爱在恋爱的时候写诗，就我觉得写诗变成一种俗套的东西，甚至包括这一点，就是当你 觉得日常生活中有某一类的行为，某一类的情感，比如说爱情，你就那种东西必须只能用诗，而诗就写出来就必定只能是某种样子，里面的语言也都是很俗套的语言，我们甚至对于诗都形成了一些很俗套的一些想法，包括比如说我们说所有的诗都是为了追求美，要所谓的真善美等等等等。你在书里面就特别拿了余秀华的一首非常出色的诗，我养的小狗叫小屋，来讲为什么诗可以不只是所谓的关于美这件事情。但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形成了一套不问自明的一套关于诗的想象，诗总是适用于某些场合，诗是用来写什么，有些东西是不适合写成诗的，比如说丑陋的东西不适合写成诗，什么东西不适合写成诗，我们常常有这些想法在。
对，就像你刚才提到这个爱情的时候，我就想起那个罗兰巴特说过一句话我特别喜欢，他说每个人都会在那个恋爱的时候写几首情诗给自己的爱人，但假如你失恋了你还坚持要写诗的话，你才是真正开始写诗了。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就像我们刚才那种误会，种种误会，对美的追求的误会，对爱人的追求，哎，这里边都暗藏着一个我要成功这一点哈、哦。比如那就实际上把诗功利化了，好像我可以通过诗来获取芳心，获取什么东西的时候，但是呢恰恰相反啊，真的真正的诗都是跟失败有关的啊，诗基于失败，诗去认识失败，诗去面对失败，诗让我们跟失败呢之间亲密的待在一起，就是说哎，失败就是你的人类的一个本质啊，为什么我们这么去逃避它呢？只是我们要去想啊，失败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失败作用在我们身上会也会让我们产生某种奇特的情感啊，像刚才你说余秀华的诗，哎，他这个人如果他不是后来写诗成名的话，在公众的意义来说，他就是一个失败者呀，他的婚姻，他自己的不幸的命运等等这些东西，哎，他用一首诗去写这种失败的时候，这首诗却变成了一首成功的诗，这是什么？为什么呢？就是说，哎，那个。我们不要总是期待着文学是去拯救我们，或者说文学给我们输送什么正能量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呢，当然你可以附着着得到，但是呢，文学的本意是让我们真的去面对，哎，我们生命真的，我们生命里的荒谬，我们生命里的那种不能承受的东西，我们那些轻盈或者沉重都令我们无所适从的东西，这些东西才是我们在尤其在21世纪里边我们更要面对的东西。
很多人都流行讲正能量，对什么东西都要有正能量，文学也应该是正能量。那么但是刚才听你这么说的话，诗好像一开始就是充满负能量，或者说是从生命中不可承受的种种苦难为出发的。但我就想到其实自古以来啊，就我们的的确确也有许多的文学，许多的诗并不是那么负能量，反而是用今天角度来讲很正能量。比如说歌颂盛世的诗，其实古代太多太多了，尤其对对，你像唐诗里面那些诗人，他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个一官半职，那么他们其中一个任务就是要写很多的颂盛诗，那这个诗可能是自古以来数量最大的，那可能比它更大就是应酬诗。那种你给我一首诗，然后说我们那天喝酒怎么样，然后我马上也要回一首，就有点像现在发短信一样。那么像呵呵那种颂盛诗写很多，但是很奇怪，依据我有限的读古诗的经验，我到现在我很难一下想起来有哪一首这种歌颂这个时代的美好的诗是写得好的，可能只有司马相如会写得，
就是说你现在能留下来的这些诗啊，不只是颂盛诗啊，就是说这种就是盛世欢乐的诗，最后现在留下来的都是乐极生悲的诗。就是说哎，李白经常这样子嘛，对不对？秉烛夜游啊，那个哇，良夜无穷寂，哎，秉烛夜游突然哎，突然想起来啊，这人生啊还是飘摇的，像这个你手里拿着的烛火一样，哎，这下子一下子就他又回归到古诗十九首的传统里面去了，
又穿破了那种东西了。
对啊，他那种好像是，其实李白很像尼采的，他那种尼采超人的那种东西在他身上 上不断生发生发，突然哎就沉入一个黑暗里面去啊、哦，我们才发现、嗯、哦，这个黑暗才是我们生命的底色等等。当然，我不是说哇、哦，我们读诗就一定要苦哈哈的啊，一定要是说苦大仇深的在里面去。但是呢，我们真的就是不要被艺术那种表面的光彩所遮掩了啊，我们对真的追求。那个真的东西呢，它是包含了很多棱面的，很多这个切面的，而且恰恰因为呢，就像钻石一样，那个切面越多，哎，它发出的光芒就越奇异，越神奇，反而它能够更有力量。
嗯，所以回到我一开始跟你聊的事情，就假如说诗的出发点，很多时候是我们生活当中或者这个世界里面一些让人觉得难以承受的一些无论是无常也好还是灾难也好，很多时候诗会在这个时候出现。这就又说回到诗跟现实的关系。比如说我看到一个新闻，我看到你也为这个事情写了一首诗，那就是最近的乌克兰战争里面有一位身在莫斯科的乌克兰数学家，叫做康斯坦丁·奥尔梅佐夫，他是一个数学家，但同时他也是一个诗人。那这个首先这个身份的上我就觉得很有趣，因为我一直觉得数学在某程度上来讲是跟诗可以相通的。对吧，非常的那种洁净的美，很难形容，是有相通之处。然后呢，这位数学家他自己就是一个诗人，但是因为最近的战争，他觉得太绝望太虚无而选择自杀，而他留给世界上的最后一条信息，这恰恰是一首我们可以形容为绝命诗的一首作品。这首诗就是我觉得很震撼，还有他的经历，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乌克兰东部地区的人，也就平常我们说讲俄语地区的人，所以他的母语其实是俄语，他从小到大用的语言就是俄语。然后他因为要深造他的数学研究，所以特地去莫斯科来学数学。但是我们平常的想象，我们今天媒体常常会说啊，乌克兰东部都是一些俄语的人，比较亲俄，然后所以俄罗斯呢就会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他的。但是问题是恰恰我们在这次战争看到很多像这位奥尔梅佐夫的例子，就他是个真的是说俄语的人，而且很亲俄，但这并不表示他就赞成这样的一个战争，或者赞成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这个地区的看法。那然后他到了最后，他甚至觉得那种矛盾大到一个地步，他只能够自裁，只能够选择了断自己的生命，然后写了一首诗。那这个故事我觉得非常非常震撼，因为它马上让我们想到我俩都很喜欢的一位大诗人，那就是保罗·策兰。你在书里面也特别提到了他的死亡的赋格，因为保罗·策兰他身为一个犹太人，他的家族死在集中营毒气室里面，然后但是他从小到大的母语就是德语，他用德语来写诗，然后最后他被迫用一个杀死他父母的人所使用的语言来写诗。那这种矛盾，这个让我觉得太震撼了。
对，我觉得就是说在那一刻你要意识到，哎，我自己能不能顶受住这种压力哈、就这种也可以说是一种语言良心的责备。就是虽然我不认识这位康斯坦丁，但我认识别的俄罗斯诗人哦，他们这几天有跟我沟通，他们都说我发现我没法写现在发生的事，因为我在使用着的语言也是普丁使用的语言。就是说，哎，我这个语言的话语权，这个明明是我们的母语，母语是美丽的啊，对于我们来说啊，母语是呵护我们的，或者更诗意的说啊，母语是我们的居所，是我们安顿自己的地方。但发现这个母语，哎，被别人用作杀戮的用途，用作侵略的用途的时候啊，用来巧言令色的去粉饰自己的目的等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怎么办？我还要跟他用同一种语言吗？像这个康斯坦丁他的死亡呢，我觉得就承受着这种良知的压迫啊。一方面是这个，另一方面就是一种，哎，他从这里边看到人性，他对人性的绝望，比如说他对那个记者，明明知道是假的，俄罗斯的记者明明知道假的消息还去要去讲等等，他在他遗书里面写到这一点、我就这点呢又令我想到另一个犹太人，就是本雅明啊，本主明、他不是也是死在边境线上吗？
对，
自杀吗？
法国跟西班牙边境，
他那时候对 他其实他再挺一天说不定他就混过去了，
是的、
啊、后来大家都过去了，但他那时候我觉得他不是因为现实走投无路而死，就是内心的走投无路，哎，他发现哎，这个人性是不是我已经解释不下去了啊，所以呢，再说回策兰，策兰他的做法，我觉得还是很令我钦佩的。他没有因此就放弃德语，啊，他反而呢，他把德语打碎。所以他后来，你看他策兰中后期的作品真的是很晦涩。他的晦涩来自于呢，他不再用德国人或者德国作家常用的用德语的方式去使用德语，他要重新发明一个德语，他抢回来这个话语权，而且虽然他。后来他在他在世的时候还没有那么明显，但现在你看我们现在提到德语诗必然要提到策兰，而且策兰影响了多少多少德国人，影响了甚至不止德国人，影响我们中国人啊英国人等等，诶，他把德语改造成了策兰式的德语、啊、这一点这个报复啊，这个比一切现实的复仇还要厉害啊！他从在某个程度里来说他替犹太人复仇了，他替德国犹太人在精神层面上复仇了。所以但这策兰呢他也是自杀身亡的，他的自杀呢当然包含着很多因素，包括他的精神危机、他的爱情，还有他受海德格尔的刺激、等等综合在一起、但是呢如果稍微从诗人的角度来说，我又觉得他好像是觉得自己要做的事情已经做得差不多了，他对德语的解构重组他已经到了一个极限，已经到了一个接近走火入魔的地方了、他知道自己再走下去的话也是会走向一条绝路、于是他的诗人 的命运就到此结束。 我也会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他、
你刚才提到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这个母语跟我们的关系，因为策兰也好康斯坦丁也好他们的母语，就比如说康斯坦丁母语是俄语，策兰的母语是德语，他们跟母语的关系是紧张的，是充满张力的，这个动力驱使他要去打碎他的母语习惯的用法，一方面到最后这是一个为使用德语的犹太人的复仇，但另一方面你也可以说他救了德语，就因为德语曾经在二战的时候广泛的被曲解、被扭曲应用在战争宣传以及支持整个纳粹意识形态的一种语言习惯当中。我记得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语言学家是大指挥家克伦贝勒的哥哥，他不是留在德国吗？他当时就写过第三帝国的语言，他留在德国土地内，他讨厌这样的一个德国，但是他的工作就是去看这个第三帝国是怎么样来扭曲德语的，然后写了一本很出色的书。那策兰呢则是把这个扭曲掉的德语打碎掉之后才使得德语有一个从废墟中重生的机会。但我们拉远点讲啊，母语这件事情，其实诗人跟母语的关系，就算我们不是每一个诗人都要有他这样的经历，但是否我们诗人跟自己采用的母语之间也多多少少有点紧张的，除了我们认为母语是我们真的是像这个字面也是个母亲，她呵护我们，我们的思考，我们从小到大我们一切都离不开她，没有母语我们人生是不能想象的。但是当我要写诗，我要擦亮，像你刚才讲擦亮我的感官，我对世界的认知之后，这母语好像又是一个限制，是不是？
对，我想在中国大陆或者说整个华人圈子里边吧，对这一点对母语的爱恨交缠呢、应该是很强烈的可以说、但是呢比如说在大陆这几十年的这个文学发展，因为大家都很骄傲取得了很高的成绩，大家觉得在国际上得到很多认可等等的时候呢，大家又有点猛然不觉，母语到底它的本来面目是怎样，它的可能性还有什么。我发现很多尤其在小说里边，在大陆的小说里边，我发现大家都还是很习以为常的使用着这一路下来被比如说被政治话语改编的，或者说被宣传话语改编过的语言所以我在做这个课程的时候和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我也是有点刻意，我想我的读者都能看到，我有点刻意的选了很多香港的、台湾的、然后呢也有很多是翻译师。翻译师呢完全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一首好的翻译师是这个译者用汉语 写的另一首诗啊。假如我们忽略掉那原文的时候，那其实说这三者，台湾诗、香港诗还有这个翻译体，都为我们重新认识母语啊提供了一个可能性，提供了一个出口。就是说诶，很多人刚刚看到西西的时候，他会很眼前一亮啊。为什么？因为他这个语言他没有经历过，比如说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啊，没有经历过很多文宣的那个荼毒的污染这些东西的时候，哎，你会发现，哎，原来汉语还有这么多的面向在这里啊。同样写战争，同样写战争，那个比如说郭沫若、郭小川写的战争，肯定跟这个雅璇写的战争、周梦蝶写的战争肯定是不一样的。哎，也许你能够在后者里边看到战争的本来面目是什么。
嗯。你刚才提到我们现在华语世界的，或者我们中国里面的我们的不同的传统啊，我觉得很有趣。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应该觉得特别幸福才对。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常常这么想啊，我们有包括你在这个节目里面常常用粤语来读诗嘛，你我的母语来读诗。
对，
其实我们幸福的地方在哪？我觉得中文很有趣，我们写出来都是汉字，但是偏偏我们有不同的语言，有粤语，有吴语，有各种各样的方言，而我们方言其实本身能够对我们的写出来的这些汉字，这个中文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如果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恰恰是个非常充沛的一个养分，就是我们的，因此中文能够产生很多不一样的变化，因为我们这些习惯。再加上我们现在的中国文学或者中文文学已经发展到，比如说我们都很喜欢像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台湾的华文文学，香港的华文文学，海外的华文文学，在大陆的华文文学，其实都已经形成了不一样的小传统或者自己的一些特色，而这些东西在一起恰恰是能够丰富中文的被使用。我常常举的例子是用英语来讲，为什么我们看一些印度的英语小说家写的小说会那么精彩，他的英语是不一样的，跟英国美国人写出来是不一样的，但是你不能说他不正确，他正确，文法各方面正确，但他真的不一样。那因此英语好在它作为一个世界语言，世界上那么多人在使用，才使得英语更加强大，更加丰富，因为里面充满了各种多元的意志的东西。那同样的，其实中文也有这种幸福，我觉得我们应该珍惜这个东西，甚至发扬这个东西，而不是想要抹平所有的语言的差异。
对啊，我们应该很庆幸的是大英帝国的衰落，那个没有导致出英文的纯粹主义者或者英文沙文主义者的存在哦。如果是这样，他们只会自取灭亡。如果有个英国作家说我是货真价实的英语写作者，你们印度人都不是，你们那个比如说加勒比海的什么沃尔科特他们等等都不是的话，其实他只会慢慢稀微这个语言哦。要如果我们现在中国语啊，我们汉语也采取这种开放的态度，那只会令它更加壮大，而不是说一种洁癖。文学最怕的是洁癖。我们对语言的态度越是洁癖，你的能量就越衰减，你不断的衰减。但如果你是一个胃口很好的一个诗人，在语言上面的话，你的语言就会越来越蓬勃，越来越呈现出不同的向度啊。
但你说回洁癖啊，我必须承认我是有点语言洁癖。我的语言洁癖是发生在哪？因为我不是做媒体嘛，我每天要做大量的媒体工作，然后我常常看现在很多公众号或者社交媒体上面的这样一些文字，我常常会觉得刺眼。为什么呢？我发现很多语言在我看来是很不好的语言，就是一些的语言的多余的冗赘的东西，我会忍不住想要拿笔把它圈出来。还有一种就是一些太习惯的语言的表达方式，我一看就头痛。比如说前几年很流行的什么为什么我们总是双眼含泪啊，然后什么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啊，这些我一看就头痛。我有这种洁癖，就我觉得对这种非常麻木的在被使用的一些的惯用语，对这些事情我觉得特别头痛。
这个是我觉得这是刚刚相反啊，我们反感的是一个是陈词滥调哈，一个是巧言令色。巧言令色其实更可怕，就是哇说的天花乱坠，实际上里边一无所有。 啊，反而呢还会去削弱你对现实的感受力。那种语言我是最怕的，就是说那种不是，我觉得不是因为洁癖我们会去害怕它，而是我们觉得这种是一种对我们的侵蚀啊，对原来语言原本每个字眼啊你能看到的美的那种扭曲，你把它好像弄出了很多花样，但实际上你就永远看不到它的本味啊。我有时候会用广东菜来做比喻，就是说我们广东菜我们很重视那个原味，原汁原味啊，我们去烹调它的时候是把这个原味给那个保留下来，或者说画龙点睛一下，哎，让你去意识到原味存在在哪里啊，有一个对照，而不是说加大量的调料啊，大量的味精啊等等去掩盖它。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你举例的是那种真的就是味精文学，或者加了过多调料的文学了。
你刚刚讲这一点啊，就我陈词滥调，我固然很讨厌。你刚刚讲这一点，我太同意了，因为我觉得大概十来年前开始啊，就我们开始流行一种对京剧的追求，特别是一些很红的一些的作者写杂文或者公众号文章，因为现在大家都在抢眼球嘛，所以现在不是流行标题党嘛，首先标题一定要非常的引人注目，然后他们会写到一个地步，会恨不得整篇文章都像标题，就那些句子啊，他们很在意经营一个句子是不是很抢眼球，是不是很刺激，是不是很好笑。我觉得他们好像每一行字都像是在玩这个高空的这个平衡，都在杂耍，就让我觉得写整篇文章我看到的是一连串的杂耍表演。那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就我们这个年代对京剧的追求开始甚至渗透到有些人对诗的理解，就也都是在追求读诗，一首诗有没有一个金句，有没有一个句子是特别好。当然我们作为诗的读者，尤其像你是一个诗人，我们就是会特别留意到一首诗里面某个句子会成为名句的。但是问题是这并不是一切啊，就是我们今天怎么会那么喜欢那种杂耍式的文字，或者我有时候会想象这些作者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他自己都在每一句话他都在问你，我们这些读者，你看我聪不聪明，你看我是不是很聪明，对吧？你会看得出他这种笑容。
对，抖包袱式写作，然后强行割之你去认可他哈。其实像我们现代诗的大宗师吧，T.S. 艾略特，他说过一句话挺有意思的。当时呢，他们现代主义诗歌很强调这个京剧练字哈。他说一句诗里边最少要有一个次点。啊，就是说令人眼前一亮的地方。
对。
但接着呢 好多人都记住了这句，结果他又补充了一句，但一定不要超过两个。就是他也意识到这个东西。就是说哎，我们的目的，我们的手段，哎，那个不要搞混了哈。我们是为了让诗深入到人的意识深处才去使用一些惊人句来让读者觉得这里边有东西可堪琢磨啊，这是我们的目的，而不是说调过来让读者就是不断的在这里边惊叹连连，最后但惊叹完之后呢，里边有什么，他带我到什么地方去了，没有，我还在原地踏步，那是最可怕的啊。但当然如果我们用诗的角度去要求这是公众号文章齁，我们会觉得哇，真的是全部都不能入口啊。
我很强烈这种感觉，就牵涉到我对你的一个理解，就我看你平常写的文章写的评论，还有这一本我偏爱读诗的荒谬这个诗意这个节目的时候，我注意到你常常提诚实这样的一个概念。就相对于刚才我们说的那种杂耍式的耍聪明抖包袱的那种文字，你很在乎一个诗人的诚实，这点很有意思。就平常我们不太容易写谈诗人的时候会觉得诗人是诚实的一种人，因为诗人总是要，我很多人会最简单的就是你有话不好好直接说，你偏要写成这个样子，你怎么会是个诚实的人呢？你怎么来理解这一点？
那其实古人就有说，修辞 立
其成。嗯，
对，我们修持是为了让诚实成立起来的，而不是说修持去掩饰什么东西。通过我们现在，我们经常我们现在对修持这个词有时候是一种负面的使用，就是说，哦，我们通过某种修持去粉饰太平，去点缀什么东西，去掩盖什么啊，修持变成了一种东西。但原来修持是为了诚实，就是说我们去写作是为了接近很多很多我们在我们的教育里边让我们被回避到掉了的东西。不只是教育啦，就是这个社会总是在让我们去回避，去躲避，去躲闪。但是呢，我们的诗呢，就一再的把我们推进真实那个层面。我想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有时候当你写作到了一定的程度，一定的年纪，或者读诗读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诗需要笨一点。啊，太聪明的诗，你也许会莞然一笑哈，但没有在你心里留下什么东西。所以前20年前吧，其实曾经有一个概念流行过，说过的叫钝感力，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我记得。
其实诗人呢，诗当然是要高度的敏感，但诗人当他开始写诗的时候，他要强调自己一下你的钝感在哪里，就你要悬崖勒马一下。而不是一泻千里，在你的诗里边，用广东话说，广东话有句话叫"有风洗尽舵"嘛，有风洗尽舵。但是写诗你不能有风洗尽舵，你要不时的拉一下你的帆啊，不时的注意一下你的船怎样转弯，怎样呈现出一个好的轨迹出来等等。而不是说哇，我一下子就一泻千里的往前冲过去，把我的聪明劲全部给扬抖收出来给我的读者。其实这样出来的诗，真的就是说，像刹那的冲动而已了，啊，过去了就过去了。
这就让我联想到另一个问题啊，就是假如诗人是在你刚才说的这种状态之中在挣扎写作，一方面要敏感，但另一方面又要在乎这种钝感，不能够有风使劲离或者有风使劲舵，他要很在意整个过程里面其实一定充满了各种的挣扎。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一般的读者读惯了聪明的或者正确的文字之后，有时在读诗的时候很容易会误置一些判断，你怎么办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我们一开头讲到你关于丰县那位女士的那首诗啊，那首诗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嘛，你写到，因为冰凌一再化开夜幕，雪落在手机荧幕上，凄美的金陵，哀婉的杭州，当然也会落在污秽不堪的徐州。我看到我们这里有朋友啊，就是提出来，哎，你怎么能这么写？这是不是地域歧视？对对对对，怎么会说徐州污秽不堪呢？你是不是在搞地域歧视啊等等。那这种判断平常我们会，如果我真的今天写一篇文章，比如说那时候很流行嘛，我记得那件事很多人在骂徐州怎么样，丰县怎么样，那时候你是说，哎，你这个要小心，你是不是在做一个地域歧视，我们都能理解。但是我们对一首诗是否也能够这么说呢？
诗应该是任性一些的，这么说吧。而且呢，一个诗人呢也不能把这首诗就写在这里就停止掉了。如果我的诗写到这里就停下来了，你可以说我是地域歧视，但你要看下去，下面我是怎样写的。我说这个雪，有义务粉饰太平，也有权利去并撞这个大地，但是最后呢，它虽然雪可以这么任性，但我还是祈求它，如果有可能的话，你还是给予一些温暖，给予这个大地上面这是无遮无掩的人一些温暖，这样子。
对，所以我们读诗恰恰很重要，就是又回到刚才讲那个问题，就不能只读句子，不能只读金句。你如果没有一个放在整首诗的脉络里面，我们就光挑其中一些句子出来是很容易出问题。虽然我知道像这样断章取义是今天比较流行的阅读方式，但是恰恰读诗有时候，虽然读任何文字作品都不能断章取义，但是在读诗的时候尤其我觉得要紧，因为任何一首好一点的诗，认真写出来的诗里面的每一个句子，它之所以存在于，它之所以在这个位置，它都是背后要有 要有一个经营，要有一个想法在的。
对，所谓的谋编嘛，啊，我们不只是要练字练句，我们还要谋编。而这个谋编再放大来说，其实在中国尤其我们要看到，就是说一个伟大的诗人，你要看他的一生，就像杜甫的一生是怎样的，王维的一生是怎样的，李贺的一生是怎样的，你要看他用一生去写的诗，然后再去看为他在某个阶段写的诗是怎样跟这个朝代唐朝好了之间有一个交错的，这个交错之间的轨迹碰撞出来的东西是什么，都要在整个朝代和这个人的整个一生的脉络去看。当然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了，但是我们心里要就要存此念吧，就心里要存此念说，哎，我们不要只追求说，哎，这一个字很美，这个这个一个句子很京剧打动了我们就算了，而不去想想，哎，它的前后的脉络，它能够衍生出来的我们应该怎样面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国家啊，这样子多想想的话，我们会更能够理解到诗人的苦心在哪里。
哎呀，这么说下不容易，这个你这本书跟这个节目让我们发现原来诗还是巾帼之大事，这个
变得太沉重了啊、哦、但是呢
挺好，
我很喜欢这本书，就是最后用了这个辛波斯卡的我偏爱读诗的荒谬来做题目啊，因为辛波斯卡彻彻就是说一个特别举重若轻的诗人，他有足够的理由去沉重，对吧？他在东欧那样子哈，经历他经历的一切，他有足够理由去忧国忧民啊，什么巾帼大事这些东西，但他哎，他没有，他用另一种方式去接近这些东西，能令我们去领悟到，这是压迫我们的东西，本来应该是我们所有的东西，本来是应该是被我们理解，我们去体会，融入我们的血液的东西，为什么它就变成了我们的对立面呢？我觉得这是最荒谬的现实的一面。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个荒谬用诗来印证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也许会退到最远点的地方去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很多东西对事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很多东西其实一开始就理解错了呢？
嗯，所以你刚刚提到辛波斯卡，我觉得有几年他在中文世界特别受欢迎，其中一点就是你刚才说的这种举重若轻，他的诗句有一种很奇特的轻盈感，有点像卡尔维诺讲的那种轻盈。这种轻盈感恰恰就回应到刚才我们今天整个对话在谈到的事情，就是刷新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就我们刚才说到诗是从人生中的荒谬跟不可解和甚至不能承受的地方出发，但是到了最后它又能够重新让我们把这个事情有时候一首诗甚它不是说要做心灵鸡汤，而是对你所身上感受到的那些不舒适甚至是苦难产生了一种轻盈的感知。他那种安慰是比心灵鸡汤深沉的多的安慰，因为他是在转换你的角度来看这些体验。我觉得心灵鸡汤很多现在写诗的人也在，比如说流行网上的那种诗是和心灵鸡汤的诗，我觉得心灵鸡汤式的诗跟这种刚才我们讲这种轻盈化过之后的绝望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心灵鸡汤总是鼓励你没有目的的继续往前走，它给你的一切的答案都是你早就知道的答案，它给你的解决方案是一些让你更加能够进入这个现实之中，而不是跟它拉开距离，它给你的一切的资源都是已经是以承认这个现实为前提，然后要让你顺从它为指向。但是我们刚才说像辛波斯卡这样的诗人，他给你的力量一种起悟是他让你发现这个难以承受的现实，我们能够用一种完全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它，来看它，来感受它。那么后来你说会不会啊？因此我也得到了安慰了呢？有可能，但是它远远多于安慰。
对，它起码其鸡汤呢，其实是一种麻醉剂。 应该不能说它是鸡汤，鸡汤还好好一点，它就是麻醉你嘛。但是呢，辛波斯卡它是让你觉得有一点不舒服、哦，然后你就反你就会找这个不舒服从哪里来的，然后你才会发现有一些东西一直被这个鸡汤的这些味精给掩盖了的东西。所以我想最后我还想提一首诗，就是说这本书里边我有提到一个俳句诗人啊，日本俳句诗人种田三斗火。种田三斗火的他有一句极其简单的诗，他说日日拖钵，就拖着那个化缘用的钵啊、日日拖钵，吃着只有饭的饭。这一点我就觉得特别厉害。只有饭的饭，你有多久没有吃过只有饭的饭？这时候你是恍然大悟，只有饭的饭的味道是什么的。那时候你就去，就像我说刚才说这一切，有时候你停下来你看一看，我们上了那么多调料，我们点了那么多菜，我们是不是忘了饭的味道是什么了？
所以他真的是在擦亮世界，他一下有一个点亮出来的一个领悟。所以诗歌绝对不是对世界的粉饰精华，不是一种调料。我觉得现在很多时候我们读诗，一开始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美化，更多的调味，让本来不可口的东西变得可口。但这真的不是诗该做的事情，或者至少不是诗唯一该做的事情。好，今天伟棠很谢谢你跟我们聊。我在这里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你应该要，如果你还没听过诗意，关于新诗的三十种注脚，你要好好回头听。假如你爱诗，或者你开始感兴趣想了解诗，尤其是现代诗的话，那么当然我偏爱读诗的《荒谬》这本书啊，是写得非常好，而且我注意到跟繁体版稍有不同，就是很难得见到一本简体版的书比繁体版更齐全，就是把原来三十讲都完整的放进去了。
是的，是的，因为繁体版它那个繁体的排版方式令它的厚度增加，所以没办法割爱了几篇啊。反而简体版呢，因为排的比较紧凑一点，所以它能够容纳下去更多的东西。
对，没错，太好了，大家要多多支持。好，谢谢你啊，伟棠，今天好高兴有人在这里跟你聊天了，谢谢谢谢。
我特别要谢谢你，如果不是你的建议，还没有这本书的诞生。
我觉得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你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些的想法在，这些东西本来就有，我也只是给你擦亮一下，让你这个东西出来了。